是来的时候呢，从波特兰要出门前，我们有好些从中西部到波特兰去住、去工作的弟兄姊妹，嘱咐我要在这里向众弟兄姊妹们问好。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有熟悉的人住在波特兰，他们要我特别向大家问好。我很感谢主，我们在神的家中，啊，实在是一个喜乐的事情。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呢，我们碰见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回到家一样。所以今天晚上我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相聚，啊，我自己心里面实在充满了喜乐。愿主他的同在，他的自己，在这3天啊4次的聚会里面，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啊，这一次主给我的负担，是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里面出来。好吧，我们先读一下我这一次负担主题的那个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15节和16节。主要的这一段呢，是15节的后半段到16节的前一半，我来读给大家听，中文的圣经，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从这2节经文里面选出后15节的后一半和16节的前一半。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第一处，我们先请大家读腓立比书3章12节。3章12节，这是保罗的自述。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中文翻的啊，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不太容易领会他的意思。啊，在英文里面啊，他有一个这样的意思，他说呢，啊，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因为我已经被耶稣基督抓住了，所以我现在要得着基督自己。我再讲一遍，好不好？保罗说，我现在呢，乃是竭力的追求，因为呢，我已经被耶稣基督抓住了。被他得着了，所以我现在要得着他，我要抓住他。然后我们再读第二处，在3章1节到8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平时聚会是大家一起读，还是讲的人自己读？一起读，那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啊，中文英文都可以啊。腓立比书3章1节到8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再读另外一处，在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刚才我们弟兄呢也用这一节圣经在他的祷告的里面，我们一起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在这里，这分别是非，中文的小字说喜爱那美好的事。在有一个英文翻译是说，你会拣选那更美的事情。我们再读另外一处，第一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最后再读第三章第十五节的后一半，或者我们先把这一节读一次，第三章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在最后一句话说，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也可以这样翻译作，神也必将这件事启示给你们。我们知道腓立，我这一次呢，这一个题目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出来，所以我要借着腓立比书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读腓立比书，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的问安的话语。我们知道呢，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和陪他一起坐监的年轻的提摩太一起写这一卷书。因为当时呢，腓立比教会有一位侍奉主的仆人叫做以巴弗提，他受腓立比教会的托付，带着腓立比教会爱心的帮助奉献带到罗马去供应给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以巴弗提也把腓立比教会当时的一些光景当时属灵的情形交通给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每次他得着从腓立比那里来的消息，或者是他得着从腓立比弟兄姊妹那里来爱心的供应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感谢的这我们从第一章里面他在问安他在感谢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体现保罗的心情我们看见保罗听见了跟腓立比教会的情形的时候，他主的灵呢感动他，他就写了这一卷书。这一卷书在开头的时候他说呢，他是写给在腓立比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就是给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神的儿女们。另外呢，他特别写到也给在腓立比服侍的诸位的监督和执事， 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给我们在教会里面负责任的同工的弟兄和姊妹们。啊，所以这一卷书呢，它的中心我们看见写给众弟兄姊妹，是关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关乎教会的生活，写给那些在教会里面侍奉中负责任的弟兄姊妹呢，那是特别关乎神对教会的托付，关乎侍奉的事情。啊，这是我想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看见他的啊，保罗写这封信他的意念啊，他的对象，在这个点上面呢，他告诉弟兄姊妹，他说愿你们呢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个盼望呢，不仅是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每一个信主的有耶稣基督生命的神的儿女们的，并且也是给教会的。啊，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他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跟随他的门徒们，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世上的盐。啊，我们知道呢，主说到我们，不仅说到我们个人是一个发光的人，而且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教会呢它应该是一个灯台，是一个发光的啊器皿。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整封的书信呢是关乎神的旨意，他对于每一个他的儿女们和教会啊，说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里面生命的性质，还有呢我们外面功用的表现。这个性质呢，说出我们里面生命呢是一个发光的生命啊。那么这个表现出来呢，就是能够把那个生命的道向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显明出来啊。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呢充满了各种的道理学说，还有各种的风气教训啊，还有各种的做法，弟兄姊妹，但是在这些的道理学说，无论是学术界的、艺术界的、政治界的啊，还有社会学里面各样的，在神的眼中看，这些都是弯曲悖谬的东西啊，请大家原谅我，可能你说呢，我是大学教授，那我把这个弯曲悖谬的教给我的学生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在这些点上面，我们不能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啊，如果呢，我这个弯曲就是人呢，把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把它扭曲变成人的话语和人的旨意。啊，把那个造物的主，啊，我们把它变成了今天受造的事物。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弯曲的。啊，那么再讲到呢，这悖谬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很多人的说法和做法是叫人呢离开神的，是叫人呢这个偏离神的。啊，这个悖谬在英文称作 pervert， 啊，就是它是怪的，是背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代，人类的知识学问科技越发达，人的心好像就离神越来越远啊，越不能够彰显出原来神造人的时候要人所彰显的那个荣耀。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显出他救我们给我们的那个旨意，他救我们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那个救恩的目的，乃是要叫我们，他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应该是一个发光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出来的光呢，它的功用呢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把那生命的道彰显出来给人看。啊，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我们生命的性质和生命的功用。同时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在地上是神儿女们的一个聚集，在人看的是一个，可能有人看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的。教会在地上的性质乃是光，教会在地上的功用乃是彰显基督的生命。我想开头的时候，我先和弟兄姊妹有一点这样的交通。我们常常想哈，有时候我们唱一些诗歌，讲到主耶稣就是太阳。好，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啊，我不是光，我是月亮。教会就是月亮，反照太阳的光。你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呢，写了一首诗歌，他就这么描写的。好像我们本身不会发光。是的，在堕落的人性里面已经失去了神的荣耀，是不会发光的。人性也有人的光辉，也有美好的事物，但是那个光辉不过是人间的光，不过是受造的光，不是神的光。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神把他爱子的生命，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光，就是人的光。弟兄姊妹们，在你我里面蒙恩得救，我们怎么有确据我是得救的人呢？我发现在我里面有光啊。我以前看不见我自己黑暗的地方，现在因着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进来，我里面看见了。所以有人他就会去认罪，有人就会去道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在教会服事里面有没有碰过人得救就是这样得救的。我记得很清楚，在波特兰我刚到那里去服事的时候，我们中间来了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在这个 Intel 上班。他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就信了主，那么每次我们请他来聚会呢，他也很好，他都肯来聚会，但是呢如果他有事情的话他就不来了。有一年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这个年轻弟兄也去参加了。有一天下午啊，有一位弟兄交通，我想可能参加过西岸特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可能知道丁荣斯弟兄哈。他第一次在美国交通的时候，他讲了三个点，都用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做见证。他第一天讲这个生命之道，第二天讲恩惠的话语，第三天讲忍耐的道。他第一天讲生命之道，就讲他自己重生得救的经历，讲到他认罪，向他母亲偷了钱啊，这个结果后来他蒙恩得救认罪。结果没想到我们的弟兄坐在底下，他一听见这个时候，主的光就临到他，他坐在底下他就不能够控制他的自己，眼泪的不住的流。然后聚完会了，平时下午休息他还出去跟朋友们一起讲讲话的，他就回到他房间，就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光啊。所以保罗说，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还有呢，今天教会就是神儿女们在一起的聚集，奉主的名在一起的聚集，我们呢也应该向着世界是一个发光的器皿。所以在原文里面呢说，你们好像明光照耀，他如果仔细去翻译的话，这个明光他说你应该是一个发光的器皿。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巴不得我们回到家，我们都到主面前感谢他，说主啊，你是我的光，你在我的里面呢，我不过是个器皿，要把这个光照出来，先照在我自己的身上改变我，先照在我自己的身上，使我因着这个光蒙恩典蒙拯救，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保罗讲到我们成为发光的器皿。那么发光是做什么呢？要把那生命的道彰显出来。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两卷书讲到生命的道。第一卷书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6节， 他讲到这生命的话语。第二个呢，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同一个字，生命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他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公开侍奉，他公开侍奉，他有许多时候机会呢，跟所有在场的人呢，讲到神国的事情，讲到天国的事情，主的教导，我们知道主的教导呢，对当时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们，他们逐渐开始有一个领会，就连那些呢来看热闹的、来听主教导的群众，他们也有一个评价，他说这个人讲的话不一样，这个人讲话呢，不像我们的文士，也不像我们的这些祭司，也不像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平易近人，但是他的话扎人的心，他的话带着权柄。弟兄姊妹，这个点呢，在门徒们身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起来，他讲到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好多人就说这个话难懂，这个话呢不合情理，怎么人可以吃你的肉呢？那你我不是变成野蛮人了吗？怎么你的血是可喝的呢？那我们怎么可以，神的话是说我们不能吃血的所以很多人呢，本来是跟随耶稣的，他们就退去离开了。当这些人离开了以后，主转过身来问门徒们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就起来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的话语，我们还跟从谁？可见呢，当时主耶稣对门徒们的教导，在门徒们的心里面产生很深刻的一个震撼，一个很深刻的影响。主曾经说过的话不一样，他的话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学说，不是把别人讲过的东西他再翻讲一遍，也不是告诉人一个方法，也不是给人一些的规条。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讲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面，把律法呢当作规条要求神的百姓们，但是结果他们自己呢，他把这些难担的重担担在人的肩上面，结果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说的话里面，主在那里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姊妹，那时候门徒们听见的是主肉身说的话，但是他们发现这个话里面呢，摸到他们深处，带来灵里面生命的感觉。这个灵也说出呢，是带来启示的亮光，让他们呢借着这个话认识他们看不见的神。那么就是生命呢，也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借着这个话活出来，他们可以经历这话语里面的能力，经历这话语里面的实际。我相信很多神的儿女们有这个经历，比如像我碰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遇见大的难处，像有的人得了医生看的绝症，他们在人告诉他说你没有希望了，那么他们就到主的面前好好去祷告，教会也好好为他祷告，不是说主啊你一定要成全我们的要求，乃是跟主说，主请你向我们想说话，你对于这件事你的旨意，你的话是什么。当主说话的时候，这个人就活过来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在短短侍奉主30多年的时间里面，见过好多弟兄姊妹这样经历主。主的话是生命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带着能力，带着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不仅如此，当主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门徒们呢，使徒们呢，他们从主那里领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们就得着在圣灵里面得着基督做他们的生命，他们就开始在里面跟随基督了， 里面与基督交通了，他们在外面的生活里面人看出来这些人都是无知的小民，但是他们说话有了智慧了，他们说话好像也有了权柄了，他们说话呢带来了结果了。弟兄姊妹们，等到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他起来写约翰一书，他就感觉到他所跟随过的这位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花，这是何等大的启示。我们读约翰福音呢，到今天呢，许许多多哲学家都觉得这个话怎么说得出来呀？我们中国人觉得古时候的老子啊很有哲学味道，对不对？他说呢，这个道什么可道非常道，但这个道是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约翰他看见了太初的那个道，那个话，那个话叫做生命的话。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说，今天保罗讲到这个将生命的道彰显出来，不仅仅是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这些我们人可以听得懂的这些言语而已，而是那一位活的主，那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要把那活的基督向世人表达出来，这就是光摆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光摆在我们里面的功用。弟兄姊妹，你里面已经有光了，是不是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应该常常活在这个光的里面，常常经历这个光带给我们的哈。我先讲一点，先是照亮我们，修正我们，然后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极大的喜乐。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神的儿女们还有教会今天在地上，我们里面的性质和外面的功用。这是这一次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主题。盼望呢，我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你我得着了何等样的祝福。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人碰见了主耶稣，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那一天呢碰见了耶稣，他跟他讲讲，第一他看见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一个犹太男人，怎么可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这个是不成体统的，这个是违反我们的传统的。然后呢主再跟他讲一讲呢，他说呢，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啊。然后主跟他再讲一讲呢，他就丢下他的水罐回到城里面去，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他的整个人生改变了，他以前是活在羞耻的里面，他以前是活在隐藏的生活的里面，但是他那一天遇见了光，他整个人就活在光中。生命是何等奇妙的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是一个遇见了光的人，他在大马色的门口忽然在中午的时候，本来太阳光是很亮的时候啊，我这一次到 Kansas 来啊，我发现这里的太阳很亮我们在波特兰的海边呢，常常是阴阴雨雨的。好，我们是习惯了早上起来了看不见太阳，但是在这里呢，早上起来很亮啊。但是当主出现的时候，比日头更亮。这是保罗的经历啊。保罗他遇见过这个光，他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知道彼得也是这样，彼得在变化山上，他看见了那个在荣耀中的人子，他就说，主啊，我们搭为你搭在这里搭三座棚，我们最好不要离开这里，真是好的无比。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我们常常被提醒，而且我们要活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已经在主的里面遇见过主，那么看见了主自己在我们里面成为这个光。 在这一卷书里面呢，好，有人讲腓立比书哈，保罗虽然是写给教会的，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啊，它是讲他自己。腓立比书呢，好像是保罗自己的属灵的自传，他说到他在主里面的生命是怎么得着的，他也说到借着这个生命他在基督里面是怎么生活的，他也说到因着有这个生命他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服侍的。好，我们知道今天在人类的社会的里面，保罗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不是呢？所以很多人呢，不光是我们从远东来的这个亚洲人，到了美国取个英文名字，很多人就给自己取个 Paul， 要不然就取个 Peter， 这都是很通俗而且很响亮的名字，因为在西方社会里面这是伟人的名字。那么在基督徒中间呢，我相信所有神的儿女们也觉得保罗是个了不起的基督徒。确实他是个了不起的基督徒。他怎么了不起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在罪人中啊，我是犯罪的第一名。如果你们要讲谁罪会犯罪呢，那我保罗一定是第一名，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今天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成的，好叫给后来相信的人做一个标本，做一个榜样。如果你觉得或者你我觉得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主会接纳我呢？你看看保罗被主接纳的，那么你我一定被主接纳。保罗能够这样跟随主，那么你我一样可以跟随主，他被作为一个标本，作为一个榜样。那么一般人这样子来看保罗的时候呢，我们一提起保罗就是他是主的大使徒。当然呢，像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把头号使徒的这个位置给了彼得。那么保罗呢不在肉身中跟随过基督，但是呢他在圣灵里面跟随主啊，他把教会讲得非常的清楚，把神的永远的旨意传递给神的儿女们，所以他了不得。所以很多人看见保罗呢喜欢讲他的传福音的行程。我们知道保罗呢，如果连他去罗马一共有四次的行程，在这四次里面呢，他是结出许许多多，属灵的果子。今天整个的中亚，一直到欧洲，所以能在基督里，可以说大部分归因于保罗的劳苦和他的侍奉。所以人看他外表，很多人羡慕这个，很多人想要做保罗呢，就想要到处出去做工，到处去传福音，为着这些，我们感谢主。但是真正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不是要人学这个东西，不是要人得着，因为呢主给一个人的恩赐和功用，是不同的，即便我们用他的名字，你我也还不是保罗，对不对？但是呢保罗的生命他里面所得着的基督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一样得着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写他自己属灵的自传的时候，他是把他怎么样在主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发光的器皿，怎样能够把生命之道表现出来的那个秘诀，那个缘由，还有那个经历告诉我们，所以这一卷书啊，虽然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公开的弟兄姊妹们的，但是所谈论的乃是保罗自己里面的生活，这个对我们来讲基督徒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用一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学运动打拳，中国人呢，像我这个年纪很多人都开始要保养身体了，要学打拳。那我们这个年纪快也快不起来，用力也用不上，所以就学柔软的，学太极拳。那么学太极拳你在外面比划呢很容易，但是你要学到有它那个果效呢，那必须要里面懂的 啊，所以有人讲呢，不会看的人看什么？看热闹。会看的人呢，是看门道。腓立比书啊，保罗就是教我们看门道。啊，弟兄姊妹，这一次我想用四堂的聚会和弟兄姊妹讲到保罗他怎么追求基督。啊，第一天，今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啊，他讲到目标。因为在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和叫我羞愧的。所以保罗在他做他信了主以后啊，他有一个从不间断的一个持续的非常留心的他要得着的一个目标。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或者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如果圣灵感动我们，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等一下我们要讲第二个天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在第二章第五节，保罗劝神的儿女们，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心呢，应该翻成呢耶稣基督的思想或者他的意念来做我们的意念。就我们思想的方式，我们一贯看事情的那个态度，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意念做我们的意念。那么第三堂呢，我要和弟兄姊妹用第三章第十四节，保罗讲到他说呢，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是竭力的追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啊，他有一个追求的生活。第四天呢，第四堂哈，我和弟兄姊妹从第四章十一节里面，保罗告诉弟兄姊妹说，我已经学会了。好，我们知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已经是他信主的，有人讲保罗信主以后啊，分为三个十一年。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是他第三个十一年的差不多前期了。所以他所有公开的侍奉都已经结束了，他在罗马等候审判，在监牢的里面。他已经走过了相当长年日在主面前追求和学习的机会，所以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所以这四堂第一天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目标。第二天呢，第二堂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道路。第三堂啊讲到追求，第四堂呢讲到学习或者操练。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啊，人是有思想的，人因着有思想，人类的生活啊就不是漫无目的的，人需要有目标，目标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目标也带给我们人生有意义，目标也决定我们人生的价值，目标呢也决定你我得着多少的福分，我简单的这样讲，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有目标，所以难怪地上的教育啊，孩子啊才学会文字，我不晓得在国内是不是这样，我从小是在台湾受教育的。从小学一二年级作文课每年都会这个题目，就是我的志向。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我们也问自己的孩子，你长大要做什么。我没有孩子的时候，去弟兄姊妹家看他们，我也问他们的这些小朋友，你将来要长大做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很熟啊，常常去他家，我就跟他两个孩子玩的时候问他孩子，你以后做什么。他这个老二是很这个开朗，很快的。我一问他就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他要做 fireman。 他那时候觉得这个做 fireman 最了不起的。再过几年再问他，他要想一想了。他现在是个牙医了。你看人在地上从小教育就培养我们要有目标，免得我们的人生呢一下子转眼就过去了，是不是呢？现在觉得日子真是过得很快， 一下就过去了。如果没有目标，你就没有方向，这里摸摸，那里摸摸，就好像今天很多人没事的时候不上街，上 internet 去环游世界，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漫游，对不对？就毫无目的的，时间也过去了。问你说，刚才你那一个钟头你做了什么？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什么也没有。啊，有的时候还把脏东西、把不好的东西弄进来了。弟兄姊妹们，人活在地上需要有目标。地上的教育尚且这样教育教导我们，神他把他儿子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你想爱我们的天父，他会让我们在地上没有意义的就过一生吗？或者随随便便就过一生吗？或者是照着世人的目的去过我们的一生吗？不是的，神要把上好的目标给我们，这是保罗他得着的第一件事情。信主的人啊，可能我们得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愿意举手决志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有的人是失恋了所以来信主了，有的人是怕鬼所以来信主了，有的人因为生病了所以来信主了。主说我都接纳，因为这我爱你们，我通通都接纳。但是你信了以后，你成为我的儿女了，我要教你人生的目标。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被主这样教导？你愿不愿意让神给你定的目标做你人生的目标？这是保罗身上得着的。因着有了目标，他的日子就不一样，他过的日子是有意义的。他的人生呢是有方向的。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啊，改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很多人呢因着环境啊，因着遭遇啊，不得不改行啊，那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啊？你好像前功尽弃了啊，因为我们的方向或者换跑道了。但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姊妹，神帮我们定了目标，就决定我们的方向。不管你肯不肯走，我们一次得救，将来我们永生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将来一定要遇见神的，要回到父家中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肯照着这个方向朝着目标去，弟兄姊妹，那是何等样的福分啊！我们如果有了神给我们的目标，我们人生呢得着的价值是何等的大。你知道保罗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真是一个豪壮的人，不像是一个马上就要寻道的人。我们知道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有人讲保罗写完了提摩太后书，天就亮了，五点钟他就被拉出去，他就寻道了。但是他在那里，他很清楚前面要临到他的事情。他说呢，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他有价值。他说呢，我现在有把握了。他说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知道他得胜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根本没有目标啊，或者不以神给我们的目的为我们的目的的话，弟兄姊妹，你我永远不可能有这种的好语啊，我们不会有这种的确据，也不会有这种的把握。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给我们的目标啊，我们在地上啊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实际讲起来我们在地上不过是浑浑噩噩就过了，在地上的年日又少又苦就过了，将来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呢，不过就是仅仅得救而已。但是若是我们呢懂得保罗所立的志，我们明白他的神给他的目标，我们也追求，我们也要得着。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就得着永远的价值，那个是最上算的，这是最好的投资啊。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同意这件事情啊。愿主的灵呢开我们的眼睛，并且若是我们懂以 有这个对的目标的话，我们今天在地上啊，要享受神给我们救恩里面一切的福分。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讲到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他照着他所切慕，照着他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他丧气，叫他消极，叫他退后，叫他受压，或者叫他呢，叫他感觉羞愧，不敢见人。他说反而是呢，他因着有这个志气，因着有这个目标，他就凡事放胆，让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的显大。我想如果今天我们这样子要求自己的孩子，我孩子可能就说，爸爸我做不到，你做到了吗？要我们立这样的志气，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点属灵的经历。可能我们用人的意志，有的人呢他想拼，保罗其实他没有信，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就是弥赛亚之前，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是一个认为他是侍奉神的人，他是一个爱神的法利赛人，但是呢他不是以神的目的做他的目的，他是用他自己的意志，用他的宗教的情操，用他的道德，他想要来追求。但是啊，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是在叫做扫罗了，他的名字变成保罗了。我们的扫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人人羡慕的，令人羡慕的。那么保罗的意思呢，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被人轻看的，他自己也轻看他自己。保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刚才读第三章第十二节，保罗说呢，因为我曾经被耶稣基督抓到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保罗他还是扫罗的时候，他为着犹太教非常的热心了，他看见斯提凡被害，他觉得是应该的，他出名定线，他在旁边做见证，因为他年纪不到，他不能去拿石头打，但是他帮那些丢石头的人看守他们的衣服，然后人家事情都过了，他这个人呢，他还不过，他去跟大祭司要了文书呢，一个层一个层去抓，最后抓到大马色，就是离开了犹太人的境界，到外邦去，他要去抓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认为他这样是侍奉神，他要去抓人，抓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要扑灭耶稣基督这个人所带来的影响力，他认为他不过是个拿撒勒人，是一个木匠，是一个犹太教的叛徒。但是就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忽然有大光从天上照在他身上，四面的照住他，他就扑倒在地上。弟兄姊妹，这个要去抓别人的人，因着别人信耶稣，他要去迫害那些人的人，现在他被这位他迫害的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抓住了。怎么抓住呢？主耶稣用他复活的荣耀向他显现。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在我们蒙恩得救啊的年日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些的里程碑在我们的身上。有的这个里程碑呢，是因为碰到一些事情，有的里程碑是因为我们呢想回头了，我跟不下去了。主啊，我信不下去了。结果主让我们遇见他。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啊，主耶稣复活了以后，门徒们聚在耶路撒冷，他们很害怕，有两个门徒啊非常的丧气灰心呢，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呢觉得没希望了， 我们跟随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呢，他被杀了，已经被消灭了，没有了。所以他们非常丧气，到以马忤斯去。结果在路上就有一个人来与他们同行。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那一天，当主与他们同行，讲到圣经里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灵里面是火热的。等到晚上呢，他们要住宿的时候，他们留主与他们同住，一起吃饭。主在那里拿起饼来要祝谢的时候，他们眼睛忽然开了。他们不吃饭了，立刻回去，回耶路撒冷，不怕了。弟兄姊妹，这讲到基督徒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里面遇见了活的基督。因为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参加的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教会的团体。弟兄姊妹，你乃是得着生命的主，我们进入的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乃是与基督同分，我们在他的里面，头怎样身体就怎样。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预见，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保罗那一天被这个光照住，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眼睛看不见，他就问啊，因为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问说，他称他说你是天地的主，因为犹太人都懂这个字啊，这个主啊，他们不随便用在人身上的啊。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在扫罗心里面，我是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我没有逼迫主耶稣，而且我肉身根本不认识你。但是呢，在扫罗的心里面，主回答他，你逼迫这些信我的人就是逼迫我。这告诉我们说，这些信他的人和基督呢是合而为一的。弟兄姊妹们，这在保罗里面是一个稀奇的事情。第二句话他就说，主啊，那我该做什么？在他的里面呢，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当我在思想腓立比书的时候，我感觉啊，在保罗他看见主的荣耀的里面，主的爱临到了他，这个人倒下来被主的爱折服。不仅主的爱折服他，而且在这个爱的里面，在这个荣耀的里面，他看见主的美丽。那个美丽是什么呢？就是被杀的羔羊。这位呢，降卑自己，背负世人罪孽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荣耀造物的主，他居然来服侍我这一个迫害他的人。他看见在这一个显现的人子里面，那个人性是他没有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件极大的，也是极宝贵的一个启示。弟兄姊妹，基督徒啊，在我们遇见主的经历里面，主迟早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美丽。有好多基督徒的诗歌啊，那些与主交通的神的儿女们，他们能够唱啊，说主啊，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在地上的年日啊，阅历是不是很多啊？有的人阅历很多人，所以他很会看人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说话是真的，那个人说话是假的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呢啊是怎样。但是你看过很多的人，看过很多人间的伟人，他看见的那天向他显现的是全然不同的。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他说啊，我巴不得你们呢，在那个全丰满的知识和见识上面，你们的爱心能够多而又多，好使你们呢能够分辨什么是那最好的，你们喜爱那美好的事物。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眼光的改变。主一显现了以后，其他的事物就失色了。我不晓得啊，怎么做一个比方啊？我在波特兰呢，我们那边弟兄姊妹多半都是做这个啊， 做这个芯片啊，这个是做 IC 的啊。那么有的弟兄是在 Intel 做，有的弟兄是在 HP 做啊。最近 HP 啊，他们以前也出了一个叫做 Tablet， 对不对啊？平板电脑，就后来他们 CEO 说把它全部，不管投资了多少亿，全部取消，再也不卖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一看到这个 iPad 2那个 tablet 就相形失色，没有人要用了。这不过是人间的竞赛而已。但是当我们遇见了主以后，你就发现没有人间的事物能跟基督比的。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迦拿的婚宴，主让他们管筵席的把所有预备的酒都拿出来喝完了，没有酒了，然后主让水变成酒。那个管筵席的一尝了，他说为什么把这个最好的留在最后，这个酒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尝过基督的滋味，你看见过基督人性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自己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很现在讲起来有一段呢相当反叛的年龄。他昨天季弟兄问我什么时候信主的，我说我很有福气，我小学的时候就听见福音，我就接受主了。我在12岁的时候就受浸了，但是我受浸以后呢，我从来没有好好聚过会。因为我聚会那个团体呢，他们比较严格啊，小孩子受了浸以后，就是受浸那一天可以剥饼，以后就不能来剥饼。我们都在外面看，伸着头看大人在里面干什么，所以我就不太聚会。读高中离开家了，就有自己的兴趣喜好。等到人生开始遇见难处，学习祷告啊，依靠主。主在我身上呢，一关一关带我过来。我知道我的主是真实的，但是在我身上要我活出他的样子来，我说主我做不到。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跟主说，主啊，除非你做一件事情，不然的话我就要就我就不在人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了。我那时候到了这个地步，那时候我读大学二年级的夏天，主就把我带到一个聚会里面。在那个聚会一开始，那都是年轻人大学生的聚会，一开始那个服侍的弟兄啊，他就讲，他说啊，我们来这里是要遇见基督的啊。他说不，我知道你们很多年轻人来这里是被别人邀来的，甚至有人被人拉来的，也有人被人骗来的。我说这都是我就是被我母亲还有教会服侍弟兄把我骗来的啊。所以聚会呢，我希望啊，就他们聚会的时候我就出去玩，等到回家了，我只要把那个主题抄一抄回去交差就可以了。结果没想到第一天晚上是预备聚会，大家一起祷告，那位服侍的弟兄他就说，他说一年呢，如果你是被拉来的，你想要在聚会中出去玩的话，我劝你们一年有365天，我们这个聚会只有5天，所以你还有360天可以玩，这5天你好不好好好寻求主的面，认真的寻求。怎么寻求呢？像雅各一样，天使来跟他摔跤啊，到了天亮天使要走的时候，他就拉住天使说呢，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过去，你愿不愿意这样？我那是想说呢，这就是我就是要来玩的，但是我希望我能够遇见我的主，我希望我能够真正的经历主。在那一次聚会里面，在最后一天，我觉得呢，主没有听我祷告，好，我就离开聚会厅走出去。就在我跨过门槛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说话。你知道主的话真是生命的道，他把我的光景说出来，而且带着能力。我那一天晚上我就有一个决心了， 别人都回去，今天晚上散会，我就留在聚会厅里面祷告。那天我一跪下来，主让我遇见他。到今天，我每次遇见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失败，我回到那个点，我就恳求主说，主照着那一天晚上你给我的恩典，向我施怜悯，握住我。弟兄姊妹们，保罗那一天晚上，那一天中午，他被复活荣耀的主抓住了，他被主抓住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我们用手去抓主，但是我们不愿意让主抓住我们。为什么呢？我们用手抓主，就主你来满足我，但是主向我们要一点什么时候，你就说，主啊，我还时候还没到，还不方便，过几年吧，下一次吧，另外一个机会吧。我们常常这样。弟兄姊妹们，在保罗的身上，那一天复活荣耀的主向他显现，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在英文里面启示叫做 Revelation， 这个启示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这个革命性的转变我称它叫做 Revolution， 把以前的扫罗整个革掉。那我记得那一年第二年夏天我再去参加特别聚会，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会后有一个问题解答，每个大很多学年轻人都喜欢问问题。他我们聚会啊，这个年长弟兄们呢，这个祷告又长，而且又把持事情，什么事情我们要做，他们都说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革命？好，我不晓得在座我们年轻人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一天那个回答的弟兄很有智慧，他说我赞成革命，先把你的命革掉，先把自己的命革掉。那我问怎么自己革命呢？你遇见启示你就变了。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何等意志坚强的人，他认为他对的事情全世界人反对他都要往前去的。这就是扫罗，他觉得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叛徒，他要去扑灭他，他就要去。但是那一天他遇见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改变了，没有人强迫他，他自己服下来称他做主的。而且在这个服下来的里面，主的爱就临到他了。他看见在这个人的里面，这个得荣耀的上十架死现在得荣耀的人里面，他有一个光辉是亚当的老亚当的后代没有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主耶稣的美丽？这是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些现代诗歌讲到主的美丽，哇，年轻人唱的真是很高兴，眼睛也闭上，但是多半都还没看见。请原谅我这样讲，如果你看见了，我们在地上的选择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尝到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不一样了。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是很会做菜的，她吃饭很有意思。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吃到一口，她觉得这是今天晚上的好菜，她马上筷子放下，再不吃东西了，把这味道留在嘴巴里面一个晚上或者一整天。弟兄姊妹，若是你尝过基督的味道，再尝地上的事情没有味道。多少弟兄姊妹得救，他们尝到这个，但过不久我们又回去。弟兄姊妹，我们还不会宝贵它。主耶稣的滋味何等的甘甜，叫我们心里面产生何等样的滋润、清新、满足和享受，而且在它里面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是我们在人间世上的伟人你绝对看不见的。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启示。保罗因着有了这一个启示，你看他在第三章里面，他讲他以前他认为可以自夸的，他也真是有这些条件的。我们知道在犹太教里面呢，最讲究的 就是一个人的出生。所以他在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见他讲到他以前呢，他说我是有人如果可以在肉身中夸口的话，他说我讲讲我肉身以前我可以夸的，至少四方面。第一方面呢，就着律法而言呢，要讲他的出身、血统、家教和他的家史。在这个里面呢，他说就着律法而言呢，我是第八天就受割礼的，这是照着摩西的律法非常严谨的，他就受了割礼。第二件事啊，他说呢，我是以色列人，照着血统我是正统的以色列人，那么照着身世我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么而且呢，我是照着家教来讲，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因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没有自己的政治主权。他们那个时代在第一世纪，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的。所以以色列人由希伯来人，他们散在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的里面。那么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呢，就着当地的言语和风俗跟别人一起生活。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是从远东来的，照着血统来讲，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中华民族，我们讲的是华语，中国话。那么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呢，他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我们想他以后不会回中国去了，不用学中文了，那么他就学英语。很多华人家庭这样，但也有很多的他家教比较严的，不行，回到家呢就要讲中文。我们有个姊妹，她的丈夫是美国人。她跟她的丈夫讲，你要我嫁给你，从今以后呢，我们在家里面只能讲中文。结果她的先生现在能够用中文祷告了。你知道保罗哈，他小的时候就这样。他们家住在现在的希腊半岛，不是希腊半岛，住在现在的土耳其。土耳其的大树的基利家，那里的大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但是他回到家里面，他们家里面不讲希腊文，是讲希伯来话。所以他说就着家教来讲，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在犹太教里面呢，这是纯正的，这是正统的，好的希伯来人。这是他可以夸的。第二个点呢，你看啊，他说就着律法来说呢，我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当时啊，在第一世纪里面，犹太教里面有三大派。第一派呢是撒都该人，祭司阶级都属于这一派。他们是理性派的，他们是世俗化的，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当作预言来解释，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他们这个是撒都该人，所以他们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人有灵魂，也不相信有永远。所有讲到神的事情都是以色列民族过去的神话传说而已，是一个宗教哲学而已。第二派的人呢，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他们是隐士派，叫做以色尼派。他们是近前的人，他们都住在山洞里面，他们群体的在里面呢，就读圣经祷告。所以死海书卷呢，他们就说是以色尼派在山洞里面藏的。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公开的承认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复活，相信神迹，相信神性，相信人有灵魂，而且他们呢谨守律法，他们照着摩西的律法，他们穿衣服走路每一样都要符合圣经，所以他们走到十字路口，就男人就停下来举手祷告。所以照着律法来讲，他们是最虔诚的犹太教徒。这就是保罗。当时这样的人呢，在犹太人的社会是受人尊敬的，而且当官的治理的多半都是法利赛人。保罗他可以以这些，而且因着他是法利赛人，而且他是在最严谨的教门底下呢，受了最好的老师的律法的教导，就是加玛列是他的老师。 好，我们知道有人讲的加马列的老师啊，就是抱过婴孩基督的那个西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有很好的身世，有很好的家教，也有很好的宗教的这个养成。不仅如此啊，他说讲到热心的话，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这告诉我们说呢，他侍奉是非常热心的，都走在别人前面的。而且就着外表的行为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他说在律法里面呢，我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在这些东西啊，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都给他带来名望，给他带来地位，也给他带来身份，甚至也给他带来高台敬重和财富。但是他现在一碰见了基督，他说这些对我都是有损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这个不仅在保罗身上发生了，在许许多多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都一样的发生。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的主。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那时候要毕业了，还剩最后论文要交了，我就跟我的教授说我要出来侍奉主。好，我的教授跟我谈，请同学们，他们认为我大概有点宗教狂了，可能有一点迷了所以请我最要好的同学24小时陪着我他们几个人轮班呢，八个钟头换一个人。最后他们去跟教授报告说他还很正常后来请了一个教授，他是一个韩国后裔的，但是他出生在中国上海，他对我很好，我修过他的课。他跟我谈，他说你要给我一个理由，你要离开学校学校栽培你也给你六年的奖学金你就差最后这么，你把你的论文呢就随便集结一点，我们就给你一个 PhD。 我说谢谢，我不要。他说你为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说如果人生呢在地上，我们要做一个比方的话，好像一个人呢生下来，人就给你一根蜡烛，然后你要走你人生的道路。人生好像是在一个地洞山，这个 cave 里面，一个地洞里面，你非要这个蜡烛你才看得见前面是什么境界，你要靠这个蜡烛出去才能够走到外面得到自由。我说我原来我读物理，这个就是我的蜡烛，我以此为荣，以此为满足，以此为喜乐。你要我天天浸在那个里面，我快乐得不得了。但是我忽然发现前面好像有一圈光，我就顺着那个光走去，走到那里，走到外面呢，外面春光明媚，太阳非常的明亮。我就问我的教授，如果是你的话，你的蜡烛怎么办呢？他说我懂了，你就把它吹灭了，你就再也不进去那个洞了。他说好吧，你可以走了。弟兄姊妹，这是遇见主，我们需要这样子。因为你今天不这样遇见，将来你在荣耀中遇见，你说主啊，你是谁？我怎么不知道你是这样荣耀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会懊悔我在地上亏欠主，你会懊悔说我在地上白用了我的人生，我们会懊悔说主啊，我怎么那么笨呢？上好的东西在我的里面，我怎么浪费掉了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一个让我们看见他被抓住了。所以以前他要夸耀的，现在他觉得如果再讲起来那是我的愚昧，我把它放下了。以前我要持守的那是我的顽固，我把它放下了。以前我认为了不起的，现在我看见那是我的羞耻，我把它放下。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因为不是他自己立志，乃是那位爱他为他舍命的主向他显现。弟兄姊妹，基督徒非常需要这个。过往的时代神常常向人显现， 刚才吃饭的时候，冯弟兄告诉我说，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福州有大复兴，主就向人说话。我真的很羡慕弟兄姊妹，我们中间你不要觉得你还很年轻，我还跟着爸爸妈妈来聚会，主会向你说话的，主会向你显现的，主会摸到我们这个人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看见无论男女老少，他向着主有心的时候，主就向他显现。这是保罗身上的一个极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带来一个决心，叫做 resolution。 第一个是 revelation， 然后再产生 revolution， 然后产生 resolution。 他有一个决心，他看见他不仅要为这位宇宙的主而活，而且他要让他借着他的身体来表现他自己。这是他看见主的宝贵。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的宝贵，我们就放不下我自己天然的温柔，我没有看见主的宝贵，我就放不下我天然的理性，如果我看不见主的宝贵，我就放不下我天然人的意志。弟兄姊妹，现在我说那些都不好，让主来活出来。所以保罗说，我的决心是什么呢？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和基督呢打了一个等号了，他说 to live Christ， 只要活着我就让基督从我身上活出来。他说如果我死了呢，用今天的话来讲，我就赚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尝过与主同在，你真的不知道。今天人很难解决死的问题，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怕不怕死，我要承认我从小就是个怕死的人。我喜欢活着，我不喜欢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读高中的时候，在外面有一天放假我回家，我喜欢骑单车自行车在我们那个小村庄转，我转，忽然有一家的门呢，大门，那个村庄的每一家都很漂亮的院子，大门打开就看到一个黑影冲出来，我还来不及反应呢，我的裤子就被咬了，我的腿就被撕了一块。后来那个主人出来一直跟我道歉，他们家养一只是狼跟狗混血的一个狗，是真的狼狗，爸爸是狼，妈妈是狗。我一想这个会不会狂犬病啊，那时候有一点点知识啊，哎，我就吓得要命了，我就那天晚上就不回家了，我就自己跑到野外去，坐在那里哭啊！我说主，我要死了，怎么办呢？我要死了，我还不想死，我才16岁啊！弟兄姊妹，你知道碰到死不好玩的。另外有一次，我有一次到这个 Minneapolis 去服侍完了，弟兄送我上飞机，3点钟，经过街道啊，忽然之间呢，这个路灯都亮了，天全部就好像漆黑了。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龙卷风要来了，他赶快开车送我到机场了。我进了候机室，飞机 delay， 他说我们不知道会 delay 多久，因为龙卷风这警报还没有过去。过了4个钟头，广播说可以起飞了，我就进去了。进去这飞机真的起飞，一上飞机正在爬高的时候，那飞机就像云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不光是上下，上下还好，还左右来的，那个飞机的翅膀就像鸟的翅膀一样这样。我就坐，刚好就是坐这个窗子边上。哎呀，我从小就很害怕，吓得要命的，脚顶着前面的位置。我跟主说，主啊，我要死了。如果是见你面，求你悦纳我的灵魂。正在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主说话，104篇。主说我借着风的翅膀飞行，忽然之间我里面平安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学物理的，流体力学是我的专长，我想这个算不得什么，就这样主一说话平安领导，我就睡着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一看呢，在 Montana 的上空 Big Sky 又平静又安稳， 啊，弟兄姊妹是不好玩的，但是若是你遇见了主，死就不可怕。其实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离开世界，在神的眼中看不是死，世人眼中看是死，死是永远的隔绝，神的眼中看你根本不会跟他隔绝。所以保罗说那个叫做睡了，这个点过去大概两年前主把他启示给我，叫我得着极大的喜乐，极大的确据。弟兄姊妹，你活着，我们在地上不是等死，也不是去找死。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地上，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离开世界，保罗说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保罗不是说一个形容词，是真的好的无比。你遇见过主，你就知道人间绝对没有比主同在更好的事情。我希望我没有夸张，我自己经历过一点点。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信主。所以保罗立了这个志向，他说我切慕所盼望的，就是在无论在什么环境，我要让基督从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啊，我们如果把那个事情看得很大，我得着那件事情，或者我避免了那件事情，我就很快乐，对不对？我就不羞愧啊。如果我没有得着，或者我想躲躲不掉，他又临到我了，那我就很羞愧很丧气。但是对保罗来讲，我不是要这些事情。我举一点例子，我们常常会有一点意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啊，这个生病，我们希望主医治我。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就不敢祷告。他说：“如果我祷告，主又没有医治，那我不是信心就全失了吗？”我说：“那你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应该跟主说：主啊，或病或好，我求你把你的荣耀借着我彰显。”弟兄姊妹，若是你这样子带着这种的意愿，主带你过来的时候，你会经历神圣的平安和安慰，或许主就医治你。或许主让这个病留在你身上，但是别人看见你生病，他就信主了。弟兄姊妹，那个好不好？这就是保罗的愿望。所以保罗在地上，什么事临到他，他都感谢赞美主，这是我可以让基督显大的机会。所以他到了罗马，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保罗没有叹气说：“你看这犹太人对我多好，我向他们传福音，好心没有好报，他们还把我这个捆到罗马来。”弟兄姊妹，保罗没有这样，他就安安息息的做囚犯。结果怎样呢？因为保罗是上告到罗马皇帝那里，所以他被关的监禁他的人不是普通的这些狱卒和军人，是罗马皇帝的禁卫军啊，就是天天跟罗马皇帝生活在一起的这些军人。这些人呢，在中国，这个都是在中国古时候叫什么黑衣锦衣卫，对不对啊？他们都是这个思想都是很纯正的，啊，你想跟他讲信主的事是不太可能的。结果每六个小时就换一班，换一个罗马兵呢，这个禁卫军跟他捆在一起，锁链上面。六个小时之后，那个人就得救了。所以保罗到最后问安的时候，他说进这个全军的与这个禁卫军的全军的人都向你们问安了，可见他们通通都信主了。这是保罗他因为有这样的志向，所以他靠得上主，主也在他里面成为他的生命的供应的泉源。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好。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活出基督。他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与主同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聚会里面，你的目标如果今天，如果请原谅我做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是在同工的交通的里面，我们要谈一件事情做决定， 那么如果有四个、五个人或者十个人在一起交通这件事情，谈这件事做决定的时候，可能有三个意见到五个意见，其中有一个意见不巧就是我出的，那我今天来了开会就是一定要贯彻我的主意被大家都接受，结果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回家下一次我不开会了，因为你们都不接受我的意见，你们看不起我，我就不来了，要不然我就去找联络跟我站在一起的大家来反对，教会就出难处，是不是？保罗说不，我的意思是我要到那里去把活出基督来。那基督是怎样的？甘心情愿脱下外衣束上毛巾呢，为别人洗脚，他放下他的自己，这就是他的喜乐。那么他的喜乐是什么呢？他要借着这个服事把主的同在带给弟兄姊妹。所以听不听照不照我的意思没有关系，只要主在这里照常显大就好了。这就是保罗的目标。所以他的生活呢，就再不受环境的限制，再不受人的眼光的影响，再不受他自己性格的捆绑。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好，这个志向啊，我个人感觉是最好的志向，是超越环境的，超越本身的条件还有我们的遭遇的啊，这不会令我们自己羞愧，也不会让我们丧气，也不会叫我们消沉，也不会叫我们退缩。什么时候我们的意愿摆在自己的身上，摆在自己的意见上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常常会，当别人不赞成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郁闷。啊，如果别人跟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个性强的人，我就跟他作对。啊，弟兄姊妹，这都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常常会碰见的事情。保罗在这些点上，他通通越过了，因为他的目标在主耶稣身上。啊，我个人感觉他说，在我的肉身中，在我的身上，让基督照常显大。他发现他身体在地上最大的功用就是彰显基督。你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应验了诗篇四十篇里面的话，他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是为了来遵行你的旨意。他说呢，燔祭、公牛和公羊是你所不要的，但是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弟兄姊妹，你的身体是有一个荣耀的功用，是来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他在碰到事情来的时候，他的反应就不一样，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对事情的反应和选择，显出我们这个人的眼光，也显出我们这个人的鉴赏力 ，appreciation。啊，像孩子啊，你拿两个东西啊，价值很差别很大的，他不会选的。啊，我以前小的时候常常逗我的儿子，啊，我知道他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拿一个很宝贵的、很贵重的东西问他选，他只选他要的那个小汽车，那个更贵重的他不要，看都不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但若是你知道基督的宝贵，你就学会拣选耶稣基督了。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那个作诗歌的人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我要拣选耶稣他做我的世界，我要拣选耶稣他做我的盼望，我要拣选耶稣他做我的喜乐，我要拣选耶稣他做我的产业。啊，弟兄姊妹，因为他尝过，他尝过。但愿我们都做智慧的人，我们碰到人生抉择的时候，我来拣选耶稣。啊，你知道今天人受很多教育，就是教我们怎么去判断，对不对？啊，教我们怎么做最明智的决定，对不对？所以在商学院有一个系也叫做 decision making。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那个商学院做了定。好，我就问他，你教的 decision making 是什么？他其实没什么，就是教统计学，告诉他照统计，你选这个就对了。弟兄姊妹，属灵的事不用统计的，属灵的事是考验你属灵的眼光，你里面对基督的估价和衡量。啊，当我们 能够这样的时候，碰到事情难，再大的事情一碰见基督就缩小了。我们就发现在我们里面的平安越来越显出来，在我们里面那个确据安息就越来越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看见一件事情发生，有的弟兄姊妹哇这个跳起来啊，这个紧张的不得了，也有的人呢好像若无其事一样，不是他的修养，而是他里面对主的依靠，他认识主。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得着这个祝福呢？若是我们不认识基督的宝贵，保罗说若是你有别样的心，神必以基督的宝贵来启示给你。这是何等样的应许啊！我们不要觉得主只把他的宝贵启示给少数的人，每一个爱主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所爱的，神都乐意把他的爱子启示给我们。你看见他的宝贵了，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追求起步了，我们就慢慢能够脱开以自己为中心，以事情为中心，以意见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能够活在基督的祝福的里面。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乃是父神。